大家好，我是纪子，这里是星星观察所。这一期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们节目请来了第一次的特邀嘉宾，让我们隆重的迎来这位特邀嘉宾，拍手。
大家好，我是光头呆子，
我觉得我在节目里叫不出你这个名字来，光头呆子。
你就叫光头。
不要怀疑，她是一个美少女，光头，好吧？其实你平时会看罪案播客吗？
我很少看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罪案相关的小说或者是电视剧、电影。
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小说或者电影，或者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案子是什么？
之前的那种《法医秦明》就是我非常喜欢看的。
我觉得是个罪案迷，应该都有听过《秦明》，可能很
是
多
的。
听众也会有看过这一个。
嗯。
那咱们这一期讲的案子呢，其实是发生在中国的。
哦，是中国哪里的呢？
中国广西，你有去过广西旅游吗？
没有，但是我知道那里有很多表哥表妹。
你就知道表哥表妹是不是？
还
别
有
的都
螺
不
蛳
知道。
粉，
螺蛳粉其实柳州的比较出名 一点，
是的。
对。然后广西的话，我之前去过，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去过，去桂林旅游，因为可能大多数人一想到桂林就是山
嗯，
水非常风景优美，对吧？
对。
咱们今天讲这个地方呢，是广西河池市的罗城县。这个罗城县是一个自治县。其实这期节目啊，我准备的时候真的是为了迎接你，内容非常丰富。这稿子字数是目前讲到的字数最多的一起案子了，有没有很荣幸？
非常荣幸。
就信息量也比较多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
嗯。
广西罗城刚刚说的是一个自治县，总人口有38万人，常住人口是大概27万左右。
那比较小哎，这个地方。
对，相对来说比较小，而且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，比如说像罗城的棉花天坑、天门山，而且美食也非常多。我看到有当地的人说，如果你来罗城，一年都不怕没吃的。
哇，但是之前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。
是你孤陋寡闻了。
嗯，
我们来到2013年的3月6日，在广西罗城的县里城里面一家宾馆里面，早上9点的时候，这个宾馆的服务员经过了7层，他听到了有一个房间传来乒乓的声音，他
嗯。
朝这个房间门口看，房间门呢是关好的，这个房间房号是716。于是把这个服务员呢就敲敲门，往里面询问，里面没有什么事儿吧？就听到里面的客人回了一句：“没事儿，这个是电视的声音。”这个服务员是一个女生，加上吧，她这个工作也不好说，贸然打开门去打扰里面的人，所以呢，她就转身。不过她比较好的一点是，她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当时的经理。这个经理呢也是一名女生。所以两个人吧，就不太敢去这个房间里面再去打扰客人，于是就这么
嗯，
等等到这个房间里面没有声音了。大概在下午的时候，这个服务员就打着要搞卫生的名义敲敲门，哎，里面没有人回应他，所以他就打开了门。结果刚一打开门，房间内部的场景赫然入目。
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他看到地上首先散落的纸巾，然后椅子，还有酒店里面的很多物品都已经掉落在地上了。最恐怖的是，这个服务员还没有走进去，他就站在房间门口，已经可以看到深色的酒店地毯上面有像血迹一样的痕迹，拖动的那种长条的痕迹。他
嗯，
就下意识的稍微往前小小的走了2小步。就不敢再往前走了，因为他看到左边的拐角处，地上，左边靠床跟那个墙的中间地上露出了一只脚，这个服务员立马就吓得半死。
我感觉我已经在害怕了。对不起，那它里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他赶紧跑出房间报警。刚说的这个房间是在宾馆的7层。当警方来到进入房间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双床标间啊。警方也看到，在靠近房间门的这一边的床上和墙的中间，地上躺着一名男子。这名男子倒在床旁边，脸朝下，已经死亡。
这个是刚才服务员敲门的时候回答他的那个男生吗？
这个时候，警方还没有跟服务员询问嘛，而且服务员也不知道刚刚回答他到底是谁，因为门没有开。躺在地上的这名男性死者呢，他的衣服是完好的，但是脚没有穿袜子，所以刚刚服务员看到的其实是一双光着的脚。警察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死者的死亡原因跟身份。其实死亡原因虽然很多的案子里面都要等法医前来了才能够确认。但是在场的警察在这个案子里面不难够看出这个死亡原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男子的致命伤非常明显，在头部，在后脑勺的位置被钝器击打而死，但目前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钝器。
哦，他的凶器不知道是什么。
对，经过法医检验，这名男子大概是在20岁左右，死亡时间。是在6号，也就是当天尸体发现的当天上午的11点左右。那这个现场除了发现这名尸体之外，在房间的墙上有大片的血迹。警察就说，这肯定是现场曾经有过打斗的痕迹，并且从这个血迹的数量上面来看，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打斗。咱们刚刚说了，这个男子是死于钝器打击而死的，对吧？警察呢，很快就在床上发现了子弹，还有手枪的枪套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？有子弹跟手枪的枪套。
对，但是他却不是死于枪。
哦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。另外一个点就是说，没有找到枪。所以警方就判断枪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，所以警察继续勘查，找到了更加出乎意料的发现：一个警察当他拿着手电筒弯腰查看床底的时候，他居然看到了一只穿着皮鞋的脚。
就还有一个人。
对，他当，但是他只看到了这个皮鞋的鞋底，所以这个警察立马心就提了起来。因为他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底下的人是死是活，这个警察反应很快啊，立马联想到了刚刚消失的手枪。
手枪。
对，他怕这个底下的人万一是个凶手，万一有手枪，他如果贸然去惊动底下这个人的话，还是挺危险的。于是这个警察就示意同事先退出房间。他们来到隔壁房间之后。警察部署了一番，做好武装准备之后，重新进入房间。其实这段时间里面，警察也是有人盯着716这个发现尸体的房间的，所以底下如果是活人的话，也是插翅难逃的。那当警方第二次走入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底下的人完全没有反应，就是这一切动静都没有惊动他。警察肯定喊也喊了，但是底下的人压根不动的。所以警察就把床垫抬了起来，发现底下这一名也是一名男性，但是已经没有了
他
呼
也
吸。
哦，他也死了。
没错，
就很奇怪呀，那是谁杀了谁？为什么会两个都死掉了？
你先听我继续说这个男性他的一个尸体的特征。这名床底的男性呢，同样也是钝器击打后脑勺而死。但是他的尸体面部是朝上的，身上穿着完好的西装跟衬衣。法医判断他的死亡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左右，
两个人死亡时间差不多。
差了大概1个小时。他比第一个被发现的床边的男性死了早1个小时。那像你刚刚问的问题，第一个两个人是什么关系？他们俩会不会是互斗？互相斗殴的过程之中，哎，谁杀了谁，对吧？哎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不会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是说 这两个死者的位置，你仔细想想，一个是死在了床边，另外一个在床底，对吧？而且致命伤都在脑后，被多次击打。
床底下先死，会不会就是他有人把他杀了之后放进去，然后再杀另外一个？
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起案子，你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，突然有点毛骨悚然，不知道什么。而且我在准备这起案子的时候，完全没有这种感觉。哦，
因为我现在就在害怕。
好吧，咱们冷静一点。你刚那个推测其实后来是被证实了的，就他肯定不可能自己无缘无故跑在床底，对吧？肯定是死后被人放进去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说，这两名死者肯定不是互相打斗的一个关系，这个不合理。所以推断就是说，案发现场肯定是有第三人在场的。那么罗成呢？首先，刚刚也可以看出，从他这个常住人口可以看出，罗成是一个小县城，所以居民大多数也是彼此认识的。很快，调查的警察就有一个认出了第二个死者，床底的这个死者，这名男子叫做谢军，也是罗成本地人。谢军呢，已经结婚了，家里还有妻子。所以警方立马就赶到了谢军的家，他的妻子对于丈夫死亡的消息感到十分的震惊，因为她早上丈夫走的时候就跟往常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情况，怎么的还没几个小时，自己的丈夫就被人杀害了。警察先是安抚了一下这位妻子的情绪，等他平静下来之后，妻子才慢慢的跟警察透露。谢军是早上在大概9点左右的时候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出门，当时自己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然后妻子也不知道这个丈夫是为什么出去，谁给他打的电话，但是紧接着妻子提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，大概在中午12点20分左右的时候，她给丈夫的手机打去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打通了。但是呢，接电话的人并不是自己的丈夫，而是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跟妻子说，谢军去上厕所了，所以妻子就说：“哎，那晚点让我丈夫给我回个电话吧。”那个人也答应了，然后两个人就挂断了电话。
9点多就已经死掉了，他12点的电话。
谢军死的时候是10点左右，9点多也有可能，对。所以警察就立马警觉起来了嘛。那这个接电话的人很大概率就是凶手了。妻子还跟警方说，自己并不认识接电话的这个人的声音，并不熟悉这个声音，听着口音像是罗城本地人的口音。那么接下来警察就要根据这个死者的一个生前关系去推测，有没有可能是跟人结仇，或者是别的一些原因，为财而来等等的一些原因嘛。谢军在罗城是经营着一家 KTV 的，虽然平时接触的人很多，因为生意关系，但是妻子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丈夫跟谁结仇。这样一来吧，警察就没有能够从妻子这里得到有特别指向性、有动机的人的信息，所以警方就把目光转向了现场的另外一名死者。他们很快在这名死者的身上找到了身份证。这名死者呢，叫做小五，当时化名啊，小五，年纪20岁。在身份库一查，警方立马赶往了小五的家里。小五是在罗城的乡下，家里只有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当时说，他们也挺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孙子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小五平时在城里面学开车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里，一直住在城里，所以这一趟吧，来小五家里，爷爷奶奶也没有提供太多的有效的信息。警方呢，就只能继续从现场着手。现场两名受害者，他们挨得比较近的那个床上放着一套衣服，上衣跟牛仔裤。这个裤子上面呢沾有血迹，另外在卫生间的垃圾桶里也扔着带血的毛巾，并且在淋浴间花洒的正下方地板上面也有血迹。你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想法？
床上的衣服和牛仔裤，它是男生穿的还是女生穿的？
男生的。
啊，男生的，说明他是有换洗的衣服的。他在行凶之后整理了自己的他的血迹啊，一些什么的。他是洗漱完之后离开的吗？
对，警方也是这样推测的。他们认为嫌疑犯应该是在杀完人之后，把原先穿着的旧衣服脱下，然后洗澡，离开了这个宾馆。
嗯。
嫌疑犯既然进入并且离开了这个房间，这个宾馆如果有监控的话，那就很有可能拍下了嫌疑犯的嘛。
嗯，
所以警方立马就调取了宾馆的监控。监控显示，在早上9:59的时候，清
嗯，
晰地记录下了两名男子。两名男子是经过走廊被这个监控拍下，然后呢，走往这个716的房间。
他是进入房间吗？
对，那两名男子右手边的这一位，衣服跟身形都很像死者谢军。但
嗯。
是左边的这一位呢，一看就不是死的小五，因为他有一个很明显一眼就能被看出的特征，哪怕是一个背影啊，是什么呢？左边这个人呢是一个光头，
什么？跟我的名字一样？
对，下一次再被拍到的可疑的人是12:34。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，大概是中年男性出现在了画面里面。警方判断这名男性应该就是9:59被拍下的和谢军一起来的光头的中年男性。但是从摄像监控记录里面，警方没有看到小五进入这个房间的画面。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没有说宾馆的登记系统呢？
嗯，
因为你一般入住的时候。哪怕是13年的时候，电子的系统没有很广泛的使用，但是纸质的还是有的嘛。
嗯，
但是当时其实很不凑巧啊，这个宾馆的登记系统坏了，出故障了。他们其实用的还是电子的，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找到入住人的信息了。不过呢，好在服务员他对716入住的这个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，服务员看过监控之后。证实开房的人就是和监控里面和谢军一起出现的人。服务员说，身高大概在1.6米到1.65米之间。这个服务员还说啊，他记得这个人大概是早上7点左右来的，并且他一口气开了3间房。这个
哦，
警方就感到很奇怪了，为什么要开3间房？会不会另外2间也发生了一样很可怕的事情？不过事实是，另外2间房子并没有人住过和进入过的痕迹，甚至经过技术人员的检测之后，他们认为所有的物品没有被使用和移动过的痕迹。那嫌疑犯为什么要开3间房子？
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他那个三间房子是连在一起的吗？
这个不重要。
那如果他三间连号，他可以从阳台或者是什么爬过去啊？
啊。他这个人其实，服务员也想起了这个人离开的时候的场景，因为这个人跟服务员有交代过，不
嗯。
要去打扫这个房子的卫生。如果你说他可能从别的出口，比如说窗户走的话，首先他那个房子是在7层，
嗯，比较高。
对，高度还比较高。然后如果要从窗户去离开的话，相对来说很困难。然后第二点就是窗户没有痕迹，就是没有说有人踩过或者是出去的痕迹。
嗯，
但是嫌疑犯为什么要开3间房？这个疑点暂时警方是没有任何头绪的，所以他们只能继续挖掘现场。这个技术人员在案发的房间里面一共发现了80处血迹，你可想而知，整个房间
八
就
十，
对血迹非常多。
发生了很严重的殴打或是打架的事情吧。
很激烈的一个打斗，那凶手在这个过程之中很有可能也会受伤，对吧？所以警方把所有的血液都送去了检测机构进行检测。
嗯，
在卫生间洗漱台的下方的垃圾桶里面，警察还找到了一堆碎纸，是那种类似从我们使用的笔记本写字的笔记本上面撕下来的纸，然后把一整张纸撕碎了的那种碎纸片。
嗯。
我们这一个案子的重点。出现了，这一堆碎纸非常重要，因为警方能够看到上面是写了一些东西的， 虽然说纸是被撕碎了，不知道完整的内容是什么，并且很多内容是因为这个碎纸在垃圾桶里面被水泡过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从肉眼认出。但是还是有一片碎纸上面，警方能够清晰的看出写了一个名字，叫做老戴。这个名字的旁边还有一串电话号码，
那个电话号码。
可以非常清晰，所以警方就立马去拨打了这个号码。但是没有人接听，所以这个老戴是谁，和凶手的关系又是什么？警察其实暂时还没有办法查到，但是他老戴和小五的关系，就这个死者的关系被找到了。老戴是小五的父亲。
老戴是小五的父亲，很奇怪。
这些神秘的碎纸和上面记录的内容，一看肯定跟案件密不可分。很有可能是凶手遗漏下来的。为了弄清楚上面写的内容，是还是警方接下来要调查的一个重点。这边老戴呢还是联系不上，于是警察再次去往小五的家。那在家里面的小五的爷爷就说，自己的儿子老戴接了个电话，在大概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，他回忆啊，自己儿子走的时候，接完这个电话之后，带着猎枪还有自己的狗。开车离开的，你还记得吧？谢军离开家的时候，也是接到了一通电话。
都是被人叫走的。
没错，那孙子小五死后，其实儿子就是警察第一次来到这个小五家之后，就爷爷知道了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，他呢也给儿子打了电话，但是儿子的电话也是一直无人接听。这边下午4点的时候。刚刚在努力拼着碎纸的警察，成功拼接出了一张大概 B5 笔记本大小的一张纸。这张纸上的内容是什么呢？
那张纸上是不是写着其他人的电话号码，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些联系人呐之类的？
你怎么知道？
啊，真的吗？
真的真的，这张纸上确实是写了很多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，不止老戴一个人的。并且一共是有8个人，每一个人的名字前面有编号，还有一个时间。具体来讲，小五他是3号，名字的前面时间是10点；谢军是5号，名字前面的时间是11点。就一眼看过去吧，这张纸像是一个什么？像是一个宴请名单，宴会请客的名单。因为8个名字的上面还写了一行字。这行字是县城宴请客人名单，
县城哦，
他们是罗城县，但是真相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警察结合纸上别的信息，警方感觉这张纸比他看上去的要可怕许多，在8个人的名字之上，还有2行字清楚的写着“物件准备：”冒号一水果刀。二铁棒，三鸭舌帽，四枪，五衣裤，六香水，七开3间房。
哦，它不是真正的那种宴请，
对，
它这个好像是一个
死亡名单，
杀人名单。
杀人计划。那杀人的钝器就很有可能是名单上写着的铁棒，床上的子弹、枪套。鸭舌帽和3间房这些信息，最重要的还是出现在名单上面的小五和谢军已经被人杀害了，所以有办案经验的警察立马警觉。刚刚像我们所说的，这可能是一张死亡名单。
谢军的时间是几点宴请的？
名单上面那张纸上面写的谢军前面的时间是11点，小五前面的时间是10点。
而谢军是几点死的？
谢军大概是10点左右，小五是11点左右。
那就是他的顺序有变化。
对，稍微有点出入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因为在警方意识到这是一个死亡名单之后，有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必须得去解决，那就是赶紧找到老戴，不然可能下一次再见到老戴就是他的尸体了。
因为他已经被约出去了。
对。小五的爷爷，也就是老戴的爸爸， 在老戴走的时候，离开家的时候，是说老戴跟爷爷说要去附近的山上柴胡山打猎。他平时也会带着猎枪出去，所以他其实今天早上走的时候带着猎枪和狗，也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，就很平常。接着，一个村民想起了什么，他跟警方说，大概在中午的时候，他曾经看到老戴还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。一起往柴胡山的方向走去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立马就让警方联想起了监控里面的那个男人，所以给村民看了监控的截图，村民立马就认出来了，监控里面戴着鸭舌帽的那个人就是他所看到的和老戴一起行走的人。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，老戴跟凶手。待在一起，这个事情让警察立马就感觉到他们应该要和时间赛跑，因为再晚一步，老戴可能也没有命了。在开头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了广西这个地方吧，是一个旅游城市，一个非常明显的地理特征就是山多水多。罗城这个县呢，是周围被山包围着的。老戴他所去的柴胡山其实并不是一座山。而是山连着山，山的后面还有山。在这个复杂并且广阔的山脉里面，警方要去寻找人的工作，有非常多的困难。
对，桂林山水，桂林的山都是一片一片的。
对，而且还有很多树木植被，所以很多地方你很难去找。警察带来了警犬，在山脚之下，他们发现了老戴的车，但是车上并没有人。所以他们继续往山上走，过去了1个小时，大概在晚上18点多左右的时候，有搜查队员发现了山上有一处不寻常的地方，有一块草地被人压了下去，感觉呢就像是有人曾经坐过，在这休息了。这个时候其实警犬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因为警方后来就说，当时警犬有点体力不支，所以就有点没有精神。但走着走着吧，这个本来有点疲倦的警犬突然兴奋起来了，特别是快到山顶的时候，警犬更加兴奋地叫起来，并且朝着一个方向扑了过去。所以警察就往前走，很快他就看到了一条土狗，这个土狗正是老戴带上山的他们家的狗，这
那
个
只
就是
狗死掉了吗？
没有活着的。这个就说明老戴可能就在附近，他们大概又走了20分钟左右，在山顶附近的一棵树底下，远远的似乎看到了一个人。等警察靠近确认的时候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以侧躺着的姿势躺在树底下，并且脸上盖了一顶草帽。隔了几步，警察喊了几声，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反应。警察走近，把草帽掀开，他们看到的确确实实是老戴，只不过呢，后脑勺的地方也是被人用钝器击打。这个时候，老戴已经去世了。
一样的手法。
老戴死亡的时间大概是已经死了3个小时，这个时候大概是快7点左右的时间，所以老戴死亡就是大概是下午的3、4点。那一个已经杀害了3个人的凶手还在社会上自由活动，并且把警方对这个凶手的信息掌握得少之又少，更何况凶手手上还写了一份有很多人的死亡名单，所以罗城县的警察感受到了压力。在这个老戴的附近，现场没有找到凶手作案的铁棒，甚至老戴自己带的猎枪也不在身边。所以警察必须得在凶手继续作案之前抓住他。刚刚我说的名单上面有8个人，对吧？但那个只是技术人员拼接的第一张纸，剩余的碎片技术人员在案发过后5个小时之后也拼成功了，一共有3页纸。非常可怕的是，这3页纸上面足足写了26个人，也就是说，除了3名死者之外。凶手可能的目标还有23个人，那这个纸上除了有26个人的姓名之外，还有一段话，你听完你可能立马就毛骨悚然了。这句话内容是：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， 见一个毙一个。
那他应该和这些人有发生过矛盾。
就这个人，不管你男女老少，接下来警方要做的就是说，立马要跟名单上面的所有人进行联系。还有一个细节是说，刚刚说到的第一张被拼接成功的纸，就是写了谢军跟小五的那张纸，上面写的内容刚刚也提到了，写的是县城客人名单。在第三张纸上面还有几个人的名字，这几个人的名字上面写的是乡下客人名单。
所以它是有划分范围的。
刚刚说到那句毛骨悚然的话，正是被写在乡下客人名单这个名单之下的。那客人指的其实就是杀人对象了。所以警方立马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推测，这个凶手很有可能与县城里某个村庄有着深仇大恨。
对。
他们要找到这个村庄里面的人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与这个村庄有仇的人。乡下客人名单上面的第一个人就是罗城县腊洞屯的村干部徐主任，很有可能徐主任就是下一个目标。晚上7点半，警察赶到了徐主任的家里。令人松了一口气的是，徐主任在家，并且是安然无恙的。但是警察不敢放松啊，因为整一个村庄一共有500多个人，这500多个人随时都有可能遇害。这个时候，我已经有那种电影里面经常出现的警察和凶手拼速度，一方是解救人，一方是要赶着时间去完成自己的杀人计划那种情节。
对，而且还有那种分镜头，明明他感觉你要跟凶手去的是同一个地方，到最后凶手去了 A 地，而警方去到了 B 地，然后还会再死。
可能我们这样子说起来，就感觉好像画面感没有那么强。但是如果带入到当时警方的那个角度的话，就感觉每过一秒都是一种煎熬，恨不得下一秒就立马逮住那个凶手，就怕晚一步就多一个受害者。
是的。
所以警察立马做出计划，一部分警察呢在徐主任家里面保护徐主任一家，另一部分人呢在这个腊洞屯。另一部分人呢，在村庄里面挨家挨户的告诫村民不要出门，还在外面溜达的赶紧回家。其实吧，警察也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马揪住这个凶手的身份。警察就问徐主任有没有什么人最近跟整一个村庄都有矛盾的？哎，你别说，警察这么一说，徐主任脑海里立马浮现了一个人的名字。徐主任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因为拔树苗的事情吧，
什么？
拔树苗。”
拔树苗？
对，警察立马给徐主任看了宾馆监控的截图。徐主任看了一眼，立马就说：“哎，是他，就是他。这个人他叫做秦文慧。秦文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秦文慧49岁，罗城腊翁乡人。徐主任跟警察说，秦文慧呢是一个生意人，平时与周围村民都认识，是一个斯文人。别的村民在旁边也说。”他们之前见秦文慧的时候，也不像是说他是一个会杀人的人，说话也斯斯文文的，态度很好。
但是很多那种刑侦案或者什么当中，很多凶手都是与他的形象、外在形象很不符。
应了一句话：“人不可貌相”，对吧？
对，还有就是斯文败类。
所以警察立马就派了另外一队人在各个路口设关卡，堵截秦文慧。警察对每一个路过的私家车、巴士、卡车都进行了盘问和搜查，对开车的人和坐车的人进行盘问，对后备箱都不放过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会觉得是他会先去杀乡村里面的人？
村庄这一群人首先是比较集中的，第二个，这个村庄它就是在柴胡山附近的，那个凶手刚刚杀完老戴。
他有
那
可
是不
能
是就
会，
很有可能，就很有可能还在这附近，在这个名单之上，那一句话很有可能是针对了这一个乡村里面的人的，所以可能对这个乡村里面的人仇恨更深。然后警方其实刚刚也说了，联系了名单上面的所有人的，对，所以其实所有人都有接到警方的一个警告跟提醒。虽然说警方部署了很多关卡。但是呢，直到当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都没有见到秦文慧在附近出现。 就没想到吧，你越防备什么，就越来什么。这个时候，警方就听到了附近有两声枪响，在这个村落的附近河边响起，感觉就像是在警方眼皮子底下翻案。所以顺着这个枪声，警察出动，他们来到河边。不过他们没有看到秦文辉，他们是看到了一个村民叫做老陈，老陈哭喊救命。那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老陈跟警察说，当时他自己在河边电鱼，就是拿着电击器伸到河水里面去电鱼嘛。突然就有人在背后叫他，他就回头看，哎，还没回过头来，就一颗子弹飞过，在他耳边穿过。不过呢，没有要他的命。老陈就说，第一枪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有人打猎的时候不小心朝自己这边开了枪，不是故意的。但没有想到啊，那个人紧接着又拿出自己的猎枪对自己开了第二枪。老陈反应过来，他立马拿着刚刚所说的电鱼器跟这个人殴打了起来。在这个殴打的过程之中，凶手拿着的猎枪被老陈弄断了，所以凶手看自己的枪已经被弄断，他就仓皇逃跑。所以等警方赶来的时候，凶手已经不见踪影了。在现场附近，警方确实发现了老陈所说的断掉的猎枪。老戴一家也认出了这个就是老戴使用的猎枪。在远一些的地方吧，他们还发现了手枪。
哦，就是酒店那个枪。
对，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也给警察的搜查任务增加了很多困难。他们只能拿着手电筒。然后穿着防弹服，带着手枪搜查潜逃的凶手。其实搜查难度很大，但是哦，出乎了警方的意料。9点钟的时候，派出所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打电话的人就是警察正在寻找的嫌疑犯秦文慧。
他为什么？
哎，秦文慧在电话里是这样说：“他说我要自首。”他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
我感觉有阴谋。
警方也觉得很奇怪。你一个一天之内以非常残忍的手法杀掉了3个人的凶手，哎，然后你手上还有一个死亡名单，你会轻易自首吗？
但他的手枪为什么会掉了？
你先听我继续说，所以警察也不敢掉以轻心，刚好有一个认识秦文慧的警察叫做韦克强，所以派出所决定让韦克强去和秦文慧沟通，他刚不是打过来电话吗？派出所这边就打电话又拨通了过去，韦克强在电话里面就问秦文慧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秦文慧说：“我犯下了大事，我已经把猎枪跟手枪都扔掉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是真的想自首，有可能秦文慧真的是想要自首，觉得逃跑无望。但是呢，你也有怀疑嘛，所以经验丰富的警察也不敢轻信。”出于保险的考虑，韦克强给了秦文慧一个地点。他说：“如果你是真心想要自首的话，你就来这个地点，尽快来，我们在这里等你，等你来自首。”你觉得他会来吗？
我觉得他会。
对，结果还是没有往更加糟糕的方向发展。秦文慧确确实实很快的就来到了警方等待的地点。看到秦文慧之后，哎，有一个警方在后来的采访之中也说，感觉这完全不是一个会杀害人的人。我看了秦文慧在被逮捕之后接受采访的一个视频，我感觉吧，确实看面相他是一个比较和善的人，就很像我远房亲戚，就那种感觉。然后说话稍微带一点口音，然后说话确实斯斯文文的。那到底秦文慧一个人是怎么杀害3个成年男子的，以及有多大的仇，至于记恨上整一个村庄？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秦文慧是怎么去杀害3名受害者的。
他就自首了，是
对
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其实他也没有任何逃跑的希望了。就你说他逃回家，警方也已经可以查出他家在哪了。
而且他应该也知道。自首和被抓到了，他的那种判罚其实是有不同的。
案发早上，秦文慧首先联系了谢军，约他出来聊一聊临场的事。这个临场的事我们后面会讲。在房间里面，他趁着谢军不注意，秦文慧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铁棒打了下去。谢军死后，秦文慧把尸体拖到了床底之下，简单的处理了一下房间， 秦文慧呢，用同样的方式约小五出来，但是这一次他心有犹豫，可能是这个原因吧，他下手轻了一点，所以遭到了小五的反抗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小五还年轻，反应比较快，在打斗的过程之中，两个人留下了很多的痕迹，所以房间才会那么乱，以及留下了很多血迹。就在小五还剩有一口气的时候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时候。我们开头提到了打洞的声音被服务员听到了，服务员听到了那个乒乓的声音，就是他正在打小五的声音。服务员敲门询问，秦文慧就用电视机的响声搪塞过去。那杀完人之后，秦文慧出来跟前台的服务员说：“先不要打扫房间，因为如果服务员不去管的话，可能这两具尸体真的不会被发现。所以就幸好。”这个宾馆的服务员还比较有良心，他们真的比较警觉，感觉有什么不对劲，去开了房间的门。下一个是老戴，秦文慧跟老戴之前也经常上山打猎，所以呢，他也顺利的把老戴约了出来。同样也因为老戴带着猎枪，秦文慧没有把握，所以快走到山顶的时候，秦文慧跟老戴说：“哎，兄弟，咱们俩一起挖个竹笋吧。”那老戴也没有想到，平常跟自己很熟的这人是要来杀自己的，所以他把猎枪放下了。当老戴弯腰准备挖笋的时候，秦文慧从后面拿着铁棒砸了下去。杀完第三个人之后，秦文慧往山下走去，一边走还一边盘算着下一步的杀人计划。到山下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陈慧刚好看到了在河边电鱼的老陈。于是拿起枪，先拿着手枪射了一枪，但这个人吧，枪是真的水，他第一枪没射中之后，第二枪他拿着猎枪射，还是没有打中，还好被老陈握住了枪，这也给老陈反抗的机会。然后秦文慧呢就慌乱了，就逃跑了。跑完之后吧，他估计也是听到了风声，然后在路上可能也看到警察，也觉得自己不可能全身而退的。索性就自首了。咱们来了，秦文慧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要列一个长长的杀人名单呢？他说自己杀人是迫于无奈。这个时候，其实秦文慧跟你有一个共同点，
跟谁？
跟你，跟
跟
咱们的
我。
光头同学。
哦，因为他没有头发，然后
不
被
是，
人
不
嘲
是，
笑吗？
不是，不是啊！你被人嘲笑吗？
你不是说光头吗？我想的只有这
嗯，
个理由，就是
不是这
别
个
人
原
看
因。
不起他的光头。
我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他的职业，他也是一名老师，在当地的一个小学当小学老师。校长说吧，其实秦文慧在职的时候还挺尽职尽责的，他曾经还被评为了小学高级教师，生活也比较美满。他有妻子，还有一个儿子。你不能说他过得有多么的有滋有味。条件多么的好，但是呢，生活也比较平淡，重点是很安稳。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贪念而起的。
那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身上？
13年的时候，广西当地其实很多人开始往外做起了生意。那广西这个地方吧，有什么呢？就是树，山很多，树很多，这是他们天然的资源。所以周围很多人就开始做起了树木生意，还是教师的秦文慧看到很多朋友因此赚到了钱，所以他也打起了做树木生意的主意。他先是贷款了7万，跟朋友在当地租了一个林场。你别说哈，刚开始这个林场运营的还真是不错，赚的钱也不少，能够赚到一半的利润。尝到了甜头之后呢，秦文慧多次扩大经营规模，前前后后一共买下了8000亩的林地，甚至他还开了一家木头加工厂。赚到了钱，秦文慧又在县城里面买了房。一开始吧，秦文慧是因为羡慕朋友，所以也加入了做树木生意的这个行业里面。成功之后呢，他也成为了周围人眼里面活得风生水起的老板。也成了朋友羡慕的人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朋友谢军跟老戴就找了上来。他们是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。 但是呢，在秦文惠的眼里啊，谢军跟老戴并不是真心的想为自己的树木事业去出份力的，他们只是想分红。当然，这个是秦文惠跟警方交代的信息说的啊。老戴跟谢军还在外面以秦文惠的名义去借钱，借高利贷。秦文惠肯定忍受不了嘛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谢军跟老戴两个人吧，他们俩就是不管怎么样，经营的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他们都要分钱。他的目的就是让秦文惠去分钱给他们，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生意没有出很多力。如果说秦文惠不给钱，那么两个人就去威胁他，这个是秦文惠跟警察的说辞，所以警察肯定要去验证一下嘛。他们去跟谢军、跟老戴的家人去核实，核实之后，他们家人说，其实具体的生意吧，家人们都不太清楚。但是呢，确确实实经常听到秦文慧跟老戴、跟谢军打电话，有的时候秦文慧会主动上门，大概呢就会跟老戴和谢军说，要多点时间啊，自己还不上钱，再宽限宽限，或者是说再借更多的钱。
是他向其
对，
他两
是
位。
秦文慧向谢军跟老戴借钱。对于谢军跟老戴是不是有过威胁的行为，或者是说秦文慧才是那个主动借钱不还的那个人，这一点警方其实没有办法去证实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，秦文慧的生意确实是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因为他没有经商头脑，盲目扩大规模就导致他一直在跟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。甚至社会上的高利贷去借钱，周围能借的他都借了个遍。然而，慢慢的，他连最开始他买林场的贷款都还没有还完，前前后后零零总总欠了100多万。这个时候，已经负债累累的秦文慧，他自己经营的林场并不能够赚钱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停下他想要去继续扩大经营的想法。他承包了腊洞屯后面的山林，也就是刚刚所说的徐主任所在村庄附近后面的山林。他在这里种了速生桉树，这个桉树吧，村民就认为这个桉树可能会影响当地的水质，所以呢，六七十个村民就来到了山林里面，把种下的桉树拔了出来。你知道树种下了又拔了出来，秦文慧就会亏钱吗？
对。
这个就给秦文慧本来负债的困境又雪上加霜，然而这个时候，谢军和老戴还在一直催着秦文慧威胁他要分红，他们的威胁就成为了压倒秦文慧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秦文慧后来说，他那个当时其实他跟妻子的工资卡都已经抵押给了银行，在外面还欠了那么多外债，秦文慧眼看着生意惨淡，没有任何还款的希望。于是他心生杀意，那份死亡名单之上，那份死亡名单上面除了老戴和谢军，剩下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债主，还有唯一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人，就是老戴的儿子小五。秦文慧说，他会杀死小五是因为自己杀了老戴之后，他就是杀死小五的父亲的凶手。那如果小五知道了，小五就很有可能来寻仇，很有可能找自己的儿子寻仇，或者是找自己的家人。出于这样子的心理吧，他就把这个跟自己毫无关系、毫无仇恨的年轻人下了杀手。剩下的人，在他看来，村里的人、债主、老谢跟谢军都是把他逼上绝路的人。他是这样子说的。我们这一期的案子案情就大概讲完了。2014年的11月3日的下午，广西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罗城县法院对去年震惊罗城的325连环杀人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，判处制造惨案者秦文慧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当时这个案子在当地社会上影响非常大，所以法庭上面有很多群众都前来听。接到这个判决之后，秦文慧也是当庭表示不上诉。宣判结束之后啊，在一个新闻稿里面是这样写的：看到围观老乡依然未散去，秦文慧才摆手示意人群散开。
然后呢，他散就散了。我还是觉得这个故事有隐情。
有什么
他
隐
怎么
情？
能做成这样子？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行为？
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理解凶手的意图，因为就很多案子里面凶手也是怀着恶意杀人的，那个恶意是我们正常人无法去理解和想象的。
而且他们这种虽然是有计划、有筹备，但应该也是那一段时间的激情杀人，特别是他杀小五的时候，你感觉也是他想到斩草除根啊那种。
我觉得是一个精心筹备的杀人，并不是激情杀人。他这个怨恨在他心里肯定是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。而且，虽然大家对他的印象是非常斯文，感觉他应该不是一个杀人的人。然后，村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其实也表示感觉他看上去就是连杀鸡都不会的人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他杀小五的理由只是简简单单的，因为怕他来寻仇。而且小五出现了反抗，就如果他真的内心有犹豫，真的内心还是有善良的存在的话，他大概率很有可能就不会下狠手了，最后，对吧？他也可以选择逃跑啊，或者是在杀完两个人，杀完第一个人之后选择自首。他自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逃了，而
对，
不
我
是
也
觉得后悔。
是的，他觉得自己跑不掉，而且。他自己的枪法太烂了，没有办法执
对，
行他的那个目标。我觉得
对，
很大程度，因为你说他的身份是教师嘛，而且
嗯，
那他对于他也是有一定知识文化的，所
嗯，
以他自己也清楚，就算他跑得掉今天，他也跑不了明天的这种状态之下，他还不如去自首。
我想到他就是做生意的这一段，我感觉吧，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经商头脑。然后之前是一个人民教师，但是没有涉猎过去经营一个生意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就也没有去学习，然后只是单纯的看到朋友经营成功了，他就去照搬朋友的做法，就感觉他好像对于这个事情并没有认真的去思虑过后，而且他最后他把他的悲惨命运都归结到别人身上，但是我觉得。首先，我没有办法判断他所说谢军跟老戴去威胁他，而且就是以一个恶人的形象去跟他要分红，但是并没有参与到生意去拖累他的生意嘛，反而是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事情的真实性。但是这一点并不是他杀人的理由，而且他把他生意的失败归结到他的债主，归结到他的老戴跟谢军身上去了。无论是老戴跟谢军到底有没有做过。他失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呀，他不会去做，他也不去学习。
是的，而且他之前他用的词语是分红的话，就很明显，其实是他们三个人的生意合伙做的。而且一开始你也说是他羡慕别人的林场怎么样，他的资金来源，他是怎么去有钱去承包这一份的？有可能他当初就是找老戴他们合作的。因为你不是说他们本来就是多年的朋友吗？
对，而且虽然他们俩可能因为生意上的事情闹了矛盾，但是当他约老戴跟谢军出来的时候，包括他约小五出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出来了，对吧？
对，所以
然
他
后，
毫无防备。
对啊，如果说他们真的有那么深仇大恨的话，他跟老戴上山的时候，他跟老戴说我们挖下笋，老戴就真的挖了笋了。就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他们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僵。
至少是在受害人他们的看来，我和这个凶手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说到了深仇大恨的地步。
对呀，
他自己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，他对于他的失败，他没有办法去接受。
对，就如果下次再邀请你的话，你还会来吗？你觉得有意思吗？
我觉得有，我听着你这个中间的过程，如果我是一个人，在我工作的时候住的那个房子的话，
你
我
会
就
害怕。
不敢听了。
哎，其实我也很好奇，听我们播客节目的听众们会不会听的时候觉得害怕？其实我感觉在描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已经没有，就是没有很刻意的去加一些 BGM。大家对于这一期有什么感想？认为秦文慧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探讨。那咱们就下期再见。
下期再见。
对，这一期放的时候应该是五一的时候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。
015。
先祝大家五一快乐，拜拜拜拜。
拜拜。